跟住落嚟係有讀經嘅時候，今日所讀嘅經文記載喺撒母耳記上21章1節同埋第10節。第一節，大衛到了拿伯祭司阿希米勒那裏，阿希米勒戰戰兢兢的出來迎接他，問他說：你為什麼獨自來，沒有人跟隨呢？第10節，那日大衛起來躲避掃羅，逃到加特王阿吉那裏。聖經讀畢，願神祝福他的話語。跟住落嚟係有正道嘅時候，今日講完係葉少斌傳道，個題目所講嘅係亡命天涯淪落人，請葉傳道。
好，大家平安。咁上兩個星期要翻香港啦，咁都多謝弟兄姊妹嘅問候啦，代禱同埋關心我哋。咁喺飛機上邊咧，都知冇嘢做噶啦，即係一唔係睇書，咁一係就會用嗰啲嘅飛機嗰啲嘅娛樂設施啦。咁咧就喺飛機上邊咧就睇咗一套戲，好近期嘅港產片。咁套戲咧其實係講一個大律師咧，一講有人笑啊，知道講咩嘅。咁就嗰套戲講一個大律師咧，就為一位無辜嘅媽媽咧，佢被指控咧係謀殺咗自己個女去做辯護嘅。咁咩過程裏面咧，其實係好艱難嘅，好困難，因為佢要對抗嗰個咧係一啲嘅好有影響力嘅權貴家族。咁其實咧就係呢個權貴家族嘅女同埋佢個女婿殺咗人。咁但係因為咧個家族要保住個女同埋個家族嘅名聲啦。咁所以咧就嫁禍俾呢個媽媽。咁呢個權貴家族其實好有影響力嘅。咁喺除咗喺一啲嘅咩傳媒警察甚至法庭咧，其實都係要聽佢哋嘅吩咐咁樣。咁但係當然咧，結果大家都知啦，呢啲戲嘅結果咧就係咧嗰個大律師咧就冇向惡勢力屈服，冇低頭，咁就幫呢位無辜嘅媽媽咧。就伸張正義，洗脫罪名，然後無罪釋放。咁其實咧，呢啲戲開始嘅時候咧，咁嗰位大律師咧，其實都唔係咁有正義感抱打不平嘅。其實開始嘅時候咧，佢都係一啲普普通通嘅法官，好似個普通嘅法官。咁因為咧就工作唔如意，所以咧就辭職唔做，就轉去做一個私人大律師。咁就諗住攀附住啲有錢人咧。咁就可以有啲着數，咁但係因為佢處理案件嗰個嘅疏忽懶散咧，咁就令到呢位無辜嘅媽媽咧就判咗17年嘅冤獄，咁所以咧就因為咁個緣故咧，佢好懊悔，人生態度改變咗，咁跟住咧就辭職唔做，又自己自立門户啦，咁就然後一路咧就不停咁幫啲小市民咧去打官司，咁喺一個偶然機會之下咧。佢可以幫呢位媽媽去翻案，咁所以咧佢就盡曬佢一切努力，盡佢一切所能咧，咁結果就成功就幫咗嗰位媽媽洗脱罪名。咁其實好多呢啲嘅戲咧故事咧，其實同好多戲小説電視劇咧都好相似嘅，咁只係可能係啲人物場景時代背景唔同嘅啫。咁就係咧嗰個主角一開始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普通通嘅啫，咁佢可能有啲嘅特質，或者有啲嘅能力，但係佢開始嘅時候咧就唔係咁樣可以發揮出嚟嘅，其實係要經過一啲嘅事情發生磨練，佢先至咧可以就即係成為一個可以塑造佢成為一個可以即係抵抗邪惡戰勝邪惡嘅人嚟嘅。嗱，雖然咧呢啲係電影嘅橋段啦，咁但係現實生活裏邊咧。其實都有發生過喎，我諗大家咧都聽過呢一句説話嘅，但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咁通常咧，我淨係識背到呢度嘅啫。咁其實仲有下文喎，其實係嘛？大家識唔識呢個下文係咩啊？空乏真係啦，冇錯啦，空乏其身，行忽戀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實佢嘅意思係講緊乜嘢咧？講緊意思就係咧， 嗱，上天如果有重大嘅使命交俾一個人嘅時候咧，咁就咧嗰個人咧要先經歷一啲嘅訓練先。咁即係話咧，佢會大機抵我啦，佢窮到窿啦，佢做嘢做到隻劇咁樣啦，仲要乜都冇，仲要做嘢好似頭頭碰著黑，好似事事唔順利咁樣，其實係咁先至能夠可以鍛鍊到呢個人嘅心智，堅強佢嘅意志，然後咧佢先再突破自己限制。嗱，所以咧，如果在座當中咧，如果有人喺呢個狀態之下，即係你成日話自己冇錢啊，好窮啊，又或者自己又做嘢做到隻劇咁好辛苦咁話咧，嗱，上天有使命俾你，鍛鍊緊你，咁所以努力加油嚇。嗱，不過呢個世代嘅人咧，現代嘅人咧可能會問：喂，承擔使命啫，使唔使咁艱苦先至可以鍛鍊到身心啊？咁樣嗱，原來有啲嘅腦神經研究顯示，佢話人嘅抗逆能力咧，原來同腦嘅前額葉，即係話控制嗰個嘅認知啊、計劃啊，同埋控制情緒嗰個杏仁核咧，係好有關聯嘅。如果兩者嘅連結越強咧，人嘅抗逆能力咧就越強。咁例如咧就係嗱，同埋咧呢啲嘅連結咧，其實係可以後天培養嘅。咁例如咧有啲奧運比賽嘅選手，咁佢久經訓練啦，有久經挑戰啦，咁唔係次次都會贏攞冠軍噶嘛，一定會好多個挫敗。咁當佢哋面對逆境嘅時候咧，佢哋腦裏邊嗰個嘅情緒波動咧係比其他人少嘅。嗱，相反嗰啲食慣啊、嘆慣嘅人咧，當佢面對逆境嘅時候咧，個腦裏邊嘅情緒波動咧就會好大，同埋好耐咧都唔能夠平復。嗱，所以咧一個人佢要經歷過呢啲嘅挑戰咧，佢先至會成長嘅。即係換句話講，即係一個人佢嘅遭遇或者佢所遇到嘅人，其實係有機會或者幫助到佢去塑造一個人嘅性格、品格，甚至乎係屬靈生命。嗱，今日我哋讀嘅經文咧，其實係應該成章21:15睇曬嘅，係有關大衛成為亡命天涯淪落人嘅寫照。嗱，神揀選大衛成為以色列王，係因為佢合神心意，凡事遵行神嘅心意。嗱，不過合神心意唔等於佢一開始嘅時候就係一個完全信靠神嘅人，而大衛嘅人性亦都有好多嘅軟弱黑暗嘅地方，大衛都需要經過一啲嘅磨練，先至能夠可以更深入認識神，更深入認識自己，生命改變，被神去使用。大衛同你同我都係一樣，雖然我哋唔會好似大衛咁被掃羅追殺，生命受到威脅，但我哋喺人生裏面總有啲機會，甚至乎可能我哋都試過添，好似大衛咁，人生去到低谷，俾一啲困境追逼住我哋。大衛被高立成為以色列王之後，本應該有好好嘅發展，但係佢偏偏就要去逃亡。大衛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過啲乜嘢，掃羅要殺佢。人生去到谷底，好可能會面對困擾、煩惱、不安。喺呢啲轉換期嘅裏面，生活失常、無助、彷徨。喺呢啲情況之下，究竟係怨天尤人、自暴自棄、懷疑人生、懷疑信仰、懷疑上帝，定係我哋憑信心嘅眼光去仰望神，去問問神，究竟要經歷呢啲事情嘅時候，有啲乜嘢嘢令到我哋更深入認識神，同埋有乜嘢係要我學嘅地方。嗱，撒母耳記從18開始，當大衛戰勝打贏咗哥利亞之後，掃羅立佢做呢個嘅戰士長之後咧，就因為有婦女唱咗一首歌，掃羅殺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就觸動到掃羅妒忌嘅神經，掃羅就開始去攻擊同埋追殺大衛。從18到第31，撒母耳記上嘅結束咧，都係記載呢一連串大衛逃亡嘅經歷。人生都會面對起起伏伏，喺呢2-3年面對疫情，面對世界好多嘅軍事嘅衝突。可能你同你嘅屋企人要離開出生成長、生活咗幾十年嘅地方，嚟到溫哥華，面對唔同嘅挑戰同埋衝擊。 在未来在政治在经济上面都有很多起起伏伏。那我们可不可以好像这段经文，神在大卫逃亡的时候要大卫学的功课，同样我们都能够可以学到去认识神，去认识自己。我首先呢会讲一下这两个故事讲些什么先。第一个故事呢，逃亡的故事呢，就是一至九节，那我就叫大卫累街坊。拿伯呢其实是当时神会幕所在的地方，就是说是以色列人去宗教敬拜的中心。那大卫去找那些祭司呢，很可能是想找祭司帮他求问上帝。但是祭司阿希米勒呢见到大卫一个人来呢，其实都觉得很可疑的因为大卫是扫罗王的女婿，又是战士长，没理由一个人来的。咁大卫咧，但系冇将实情话俾佢听，反而系向祭司阿米勒讲咗个大话。佢话：因为我有秘密任务做紧啊，唔可以话俾人听噶，仲有啲人喺度等紧我添。咁跟住咧，大卫咧就问阿希米勒，就要咗五个饼要五个饼或者系别样嘅食物。咁但系祭司就话俾佢听：我只有圣饼啫。聖餅呢就是在會幕裏面，其實真的在會幕裏面那些是陳設餅。如果根據利未記24章5至9節那裡講，陳設餅呢就要不間斷地在神面前供應的，就是供應在神那裡。每個安息日呢，祭司呢就要將12個新烤好的餅呢放在陳設餅的桌上面，而在那些餅上面呢就要放上乳香，作為這個火祭去獻給神。咁而替換落嚟嘅餅咧，咁就係歸俾祭司。咁啊，祭司咧如果要食嘅話咧，都要喺聖所裏邊食。咁陳設餅咧，其實係代表緊神對人不斷嘅供應，就好似以色列人喺曠野嘅時候，神不斷供應瑪拿俾以色列人，養活咗以色列人40年一樣。咁而喺新約耶穌喺新約約翰福音6章35節，當佢回答有人引用舊約聖經話神賜瑪拿俾以色列人嘅時候，耶穌嘅回答就係話佢自己就係生命嘅糧，凡到我這裡來嘅人就必定不餓。咁所以陳設餅其實係預表緊耶穌基督，代表緊耶穌基督係不斷咁供應人，讓人係永遠嘅係會飽足嘅。嗱，阿希米勒話只有陳設餅，咁如果大衛冇親應過婦人咧，咁就可以俾佢。咁大卫就话我冇，咁所以咧就阿希米勒就将陈设饼俾咗大卫。大卫除咗要食物之外咧，佢仲问阿希米勒有冇兵器，有冇刀啊，有冇枪咁样。大卫嘅解释咧，其实系讲过另一个大话。佢话因为事情好急好快，所以咧攞唔切兵器。咁但系其实佢可能咧问佢攞兵器咧，系因为同第七节有关，因为佢喺嗰度咧见到一个扫罗王嘅亲信。以东人多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他去拿伯之前，在第20章他找约拿丹的嘛，是不是大家记得我？他跟约拿丹是肝胆相照的嘛，这个是上个礼拜陶牧师跟我们分享的经文嘛，肝胆相照。他跟约拿丹是肝胆相照的时候，他要什么有什么，他要刀有刀，要枪有枪，要盔甲有盔甲，要盾牌有盾牌，要弓箭有弓箭，要头盔有头盔。他那時候沒有這麼做，去到這裡的時候可能見到多益是掃羅親信，他可能估計多益呢會在掃羅面前呢督灰。大家知道什麼督灰嗎？香港來的那些應該會知道，其他那些知不知道？督灰即是告密，即是洩漏他的行蹤。其實這個事情呢之後發展其實都是真的好像照大衛這樣估計，因為在第12章記載呢，多益真的在掃羅面前告密，還加鹽加醋，令到掃羅以為呢阿希米勒呢是串謀大衛一同作反，所以呢掃羅呢就吩咐多益呢就要殺曬全城85個先知。那多益不單止殺曬先知，更加將全城所有的人男女啊、嬰孩啊、親啊啲畜生啊，全部殺曬。既然大衛一早都估到多益 會喺度告密嘅啦。咁唔該你單聲啦，話俾亞希米勒聽，即係警告下佢，等佢小心啦。咁但係大衛可能係擔心自己嘅安危，佢冇咁做到，所以大衛係咪累街坊啊？嗱，因為大衛估計可能估計多益會告密嘅時候咧，所以佢都係要攞把兵器防身好啲。咁亞希米勒就話俾佢聽啦，我只有你喺非利即係殺非利士人哥利亞嘅時候，嗰把刀喺度。咁於是咧，就大衛咧就攞咗嗰把刀走啦。嗱，第二個逃亡故事咧就係十節至十五節，咁就係咧大衛去到非利士人地方，咁我就叫咧大衛喺度詐傻扮蠢啦。嗱，去到非利士人嘅地方加特，而佢殺死嘅哥利亞就係加特人。大衛可能認為咧要逃避掃羅嘅追殺咧，就走去最危險嘅地方，就係、是。最安全的地方啦，因为睇怕咧，扫罗都唔敢走到去非利士人地头去揾佢啊嘛。咁但系点知加特王嘅神仆咧一眼就认出大卫啦，因为嗰首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哇！原来呢首歌咧唔单止系喺以色列境内咧系高居音乐流行榜嘅 number one， 原来咧。在非利士人的地方里面都一样耳熟能详的，大家不会不识大卫。如果根据诗篇五十六篇那里讲，大卫当时原来是被非利士人捉住，大卫是非利士人的仇家，又被人捉住，看怕都是这么大的。其实大卫于是呢就诈傻扮蠢，假装疯癫，结果这个做法呢就真的令到加特王放他走。其实这两个故事逃亡故事里面呢大卫的人生呢开始去到谷底，没有食物，没有兵器，堂堂一个被高立 的王，竟然要诈傻扮蠢，还要做场大龙凤走去保住自己的生命。究竟神要大卫亡命天涯，经历这些的磨练，神要大卫学些什么呢？我相信神要大卫学嗰啲嘅嘢，都系我哋要学嘅，所以我就用两点同大家思想。第一点就系有规条就系冇规条。第二点咧就系信教神。我先睇第一点先。律法规条咧，往往俾人感觉一个好黑板嘅感觉，即系冇得变啊，冇得改啊，唔可以有弹性啊，冇酌情啊。旧时喺旧约冇遵行律法咧。就是等于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是神不喜欢的，或者是神不喜悦的。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当亚希米勒他给陈设饼给大卫的时候，陈设饼是规定只可以祭司吃的，那亚希米勒就违背神的吩咐，没有遵行神的吩咐做，其实而作为祭司带头没有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其实是很大罪的，分分钟呢就被神击杀的。但神没这样做。而同时间在新约的时候，如果大家熟悉新约的呢，你就会知道的了。耶稣回应法利赛人指责他在安息日和门徒去摘麦穗食的时候，耶稣不单只是引用亚希米勒和大卫这个故事，耶稣更加是认同亚希米勒的做法和那个决定来的。现在同时耶稣更加将法利赛人的焦点从有没有硬性去遵行圣经的规条和教训，转向就是遵行律法那个更深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那究竟这句说话和遵行律法规条有什么关系呢？神设立律法规条是给神的子民在生活上有指引，不是规范。成为神的子民之后要怎样过生活才跟列国不一样呢？神就给律法规条，是指导以色列人怎样生活，怎样才可以活出一个属神子民的生活模式。而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多次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以效法外族人的那个生活。在利未记十八章一至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 從前住的埃及地那裡人的行為，你們不可效法。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那裡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以照他們的惡俗行。你們要遵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所以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著，我是耶和華。更加重要的，律法規條背後的原意，即是立法精神，是什麼呢？就是神的愛和憐憫。如果我們以陳設餅的規條做例子，神只准祭司吃，除了因為祭司和神的聖潔有關之外，其實在生命記十八章一節，祭司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以色列中無份無業。即原來祭司呢，即牧師呢，是無產階級來的。那他們無產階級，那他們怎樣生活呢？跟住啦，他們所吃用的就是獻給耶和華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原來獻的祭肉和陳設餅就是祭司日常生活的食物。所以在利未記第21章21至22節也有提到，他說如果那些就算那些祭司無論是天生或者是後天他有殘疾，他不能夠去履行祭司的職務去獻祭給神的話呢，都不要緊，神的食物仍然一樣會供應給他們，直至到他們終老，即是說他不用做都可以有供應。那你想想，在現今有沒有老闆是這樣做？如果有的，你就告訴我，那等我去到不用做就可以有人供養，可以是。所以律法規條背後其實是神的愛和神的憐憫，而且神設立律法規條不是為了審判，是憐憫，不是因為說人做不到那些律法的要求之後呢就要定罪，而是要告訴人，如果有人想說靠律法去得救的話呢，好像新約那些法利賽人一樣想著全遵守律法就可以得救的話呢，其實就永遠做不到，唯有的是要依靠憐憫人的上帝。正如耶穌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其實是引用緊何西亞書六章六節，我喜愛良善，或者亦做祭憐恤啦，不喜愛祭祀，喜愛認識神，勝於凡祭。嗱，何西亞書係一卷咧，以何西亞先知自己嘅婚姻做比喻，去表示神同以色列民嗰個關係。神重視嘅係人，係關係。多過是表面上只是遵行那些規條的要求，神不是只是看有沒有硬性地做足律法規條的要求，而是有沒有做到立法的原意，就是愛和憐憫。所以雖然阿希米勒將陳設餅給大衛吃是技術上的犯規，但是阿希米勒是做到律法上面那個要求，那個精神就是當大衛有需要的時候，他對他有憐憫，而不是呢按著規條做人，按本子辦事，規條說明是祭司吃的了，對不起 I'm sorry 不給得你就可能就只是祝福他而已叫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願你穿得暖吃得飽，而真的沒有施要援手給食物給大衛。其實在今天的社會裏面呢其實有些人是沒有憐憫的。為什麼我這樣說呢？有一次我駕車即是因為掛著想東西，其實都是不對的，想著駕車不要想東西嘛。想東西，我沒有看清楚左轉原來有行人過馬路，我都已經即時停了車沒有停在那個行人的前面，他在我的車頭的左邊這樣。可能我嚇親佢啦，的確係嘅。咁但我見佢行嘅時候咧，其實好淡定嘅，其實。咁我都已經係不時咧就哎呀對唔住啊，即係做曬濕曬 ，sorry 啊 sorry 咁啊做曬濕曬。咁但係嗰個人咧都仍然咧就好唔滿意。行過嘅時候咧，大家知道後果未咯？嚇？咁啊冇，佢只係咧俾不聞手勢我啫，其實係。咁但我心諗， 即係冇錯，我做錯咗，其實係佢有權嬲。咁但我諗就係、是、啊，其實使唔使咁樣咧？啊，即係我都已經係好誠懇嘅道歉啦，已經係咁，係咪可以即係憐憫啲對人咧？咁樣其實咁，但係話口未完咧，神就比較測驗我咯，即刻幾個字後揸緊車嘅時候，有架車喺我隔離，喺冇打燈又冇預警之下，突然之間近距離 sharp cut 喺我前邊。咁我見到呢啲咁危險嘅動作，咁梗係響安啦咁樣。咁、那個司機咧就駛翻個隔離線，然後跟住蓄意地慢駛，咁啊梗係等我行上前邊嘅啦咁樣。咁我架車就一路慢慢行上前邊，準備同佢對望，大戰一觸即發。嗱，不過大家諗多咗，唔係，因為啱啱我先至俾人無憐憫咁樣對待，咁我冇理由去學翻人哋無憐憫對待人噶，咁我要好憐憫咁對待佢。於是咧，我就即係笑笑口，慢慢行佢嘅時候咧，望住佢，跟住我見到佢，咁我又繼續保持我嘅笑容，同佢拜拜咁樣就嗱。咁、那個世界係咪好美好咧？咁樣係咪嗱？所以我哋當有人冇憐憫對我哋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要去憐憫去對待人哋。其實呢個世界裏面，除了有人沒有憐憫之外，其實呢個社會裏面亦都有很多的規條。當然所有的法律上的規條就一定要遵守的，即是不可以不守的。有沒有酌情的處理呢？這個由法庭去決定，不可以私了，因為如果不是世界就大亂了。不過我們可以想想，除了在法律上的規條我們要硬性遵守之後，如果不是法律，又或者有法律約束的規條我們要做之外，其實有可能有其他的規條，或者有其他的指引、guidelines 那些呢，即尤其是如果是你做決定、你做話事那個，那其實是不是一定要墨守成規，是沒有彈性的處理呢？之前我回香港，因為很急，又要 book 機票，又要 book 酒店，我的女兒和女婿 Calgary，咁我同太太同個細女喺温哥華，我哋係唔同時，即係兩批人係唔同時間到香港，又唔同時間離開香港。咁所以喺 book 我個女同女婿嗰個酒店嘅時候咧，個日期 book 錯咗，本來係 book 兩日，結果 book 咗四日 ，book 錯咗。咁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咧？咁近嘅時間 ，terms and condition 規條講明係冇得退款。冇得改期，咁我唔理咁多啦，寫個 email 過去，即係都冇壞㗎，即係寫啫，係咪？咁啊諗住即係得啊得，唔得唔得，咁我將個實情同埋個原因話俾佢聽咁樣，同埋我諗住今時今日嘅服務態度唔係咁樣㗎嘛，希望酒店會回款，即係退款啦，其實係。咁雖然真係寫明冇得改期、冇得退款，但係酒店住到尾咧。都准許我退款，即准退款俾我啦，其實係啊，嗰度900多元嘅就係，咁但我相信咧，係因為酒店咧係以顧客服務為先，不過其實佢都有條件嘅，佢要我 book 翻嗰兩日，佢先肯退款俾我嘅，其實係嗱，其實喺神嘅國度裏邊，人係最緊要，人係最重要，因為神係看重嘅關係。咁如果係咁嘅時候，有人可能會問，又會啊，咁如果人係最重要嘅話，咁係咪咩規條乜嘢都唔使理咧？咁樣嗱，其實當阿希米勒去彈性處理陳設餅嘅時候，佢唔係咩原則都冇嘅喎。第一，佢手上邊係冇其他嘅尋常嘅餅，即係話其實佢冇其他嘅選擇。我相信如果佢有其他尋常嘅餅、普通嘅餅咧，佢會俾嘅。咁第二就係咧。大衛是沒有親應過婦人，然後阿希米勒才會給他，這個是可能跟神的聖潔和自潔是有關的，所以有規條其實是沒有規條，但是都有原則，當然按規條辦事做事呢是最容易最簡單，因為白紙一字寫明是這樣就是這樣，不需要考慮其他原因，不需要想那麼多東西，不用煩，只不過愛呢就是會煩的，因為愛呢是要付出，而付出呢是要煩的。 你要记住太太的生日、结婚周年、几时拍拖、几时拖手仔、几时买过啲咩礼物俾佢、几时又唔可以重复、几时去过边度，系咪好烦啊？当然啦，梗系唔系烦啦，呢啲爱要付出啊嘛，系咪？主耶稣佢同样唔烦，唔怕烦，佢为我哋付出佢个生命。整体上边喺教会里边或者喺呢个社会里边，遵守规条或者呢个指引，其实系做事系要首要嘅。不过当我哋遇到一啲嘅情况之下，其实我哋系咪人觉得人系更加重要呢？规条系为人而设，人唔系为规条而设。同时，我相信叫神喜悦嘅嘢，系人经历过神嘅怜悯之后，而系懂得喺生命里边。是用神的怜悯去对待其他人，而不是以为遵行了圣经的规条，做足了无懈可击了，神就一定满意。所以当我们说做足宗教上面的活动要求啊，翻晒崇拜啊、祈祷会啊、主日学啊、这个团契啊、上埋圣经啊科、圣经啊科啊、上埋神学啊，我们做足了这些要求，神是不是一定会满意呢？一话神喜悦我们去怜悯人呢？其后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当大卫仍然逃亡的时候，自己都不是很掂的时候，但他愿意收留那些有需要的人施予怜悯，他收留那些受困迫的、欠债的、心里面苦恼的人，有四百人，大卫愿意担起照顾他们、带领他们的责任。大卫正正就因为他经历过神的怜悯，所以他懂得去怜悯其他人。而雅各书在二章十三节都给我们一些提醒，他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而另外在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大卫在第一个逃亡人生谷底的里面的时候，神是要大卫认识神的怜悯，然后跟着他可以去怜悯其他人。第二个大卫逃亡 的故事呢，就是十至十五节，就是讲他去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加特，在那里诈傻扮蠢，然后神就是要大卫学习信靠神。大卫走到去加特城那里，被人认出，看怕都凶多吉少的了。所以在第十二节呢，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面，甚惧怕加特王阿吉。于是大卫呢就在众人面前呢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如果和修版的译法呢，就是于是他在众人面前一反常态。对于常态这个字大家都很熟的了，现在是不是新常态啊，常态这样。大卫就在城门上面乱咁写字，亦都乱咁画画，又流晒啲口水喺个胡须上面，俾人觉得佢系疯疯癫癫咁样。原来举动呢一个词啊，希伯来文咧系有行为啊、见识啊、理解啊、判断嘅意思。而疯癫咧，除咗疯癫嘅意思之外咧，亦都可以解释为咧望埋去觉得好蠢啊，即系话大卫佢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呢，可以理解为呢大卫放低他自己原本有的见解、理解或者判断能力。即换句话说，大卫他不再去靠自己那个的能力去面对那个的危难。那他不靠自己，他靠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看大卫这两个逃亡的故事呢，其实觉得大卫的表现呢和他之前出战哥利亚的时候呢简直是判若 两人。之前出战哥利亚的时候就是说英勇可嘉，一马当先走去这样就无畏无惧。但是现在见到个大卫呢好像很无能啊，又很害怕啊，又要诈傻扮蠢啊，在这里才能够可以去为了保住自己 的性命。其实神容让大卫成为这个亡命天涯沦落人， 是要大卫知道自己软弱无力和自己黑暗的一面。其实在整个二十一章里面的经文，其实有很多用语，有很多的词呢，是令人会想起大卫当年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那个情况。我们看一看这两段经文的对比的比较。在第十一章三节，当大卫说我要五个饼的时候，其实在第十七章当他出战哥利亚的时候，当他准备的时候，他就拿着五块光滑石头。在第二十一章八节，大卫问阿希麦有没有刀有没有枪的时候，比较回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当大卫跟旁边的人说的时候，哇，原来被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呢，不是靠刀，不是靠枪。在第二十一章九节，祭司告诉他，原来你杀哥利亚的时候那把刀在这里。我们看第十七章五十一节的时候，大卫就跑去非利士人那里，从他身旁将他的刀在鞘中拔出，就杀了哥利亚。跟住二十一章十节，大卫走到去加特嗰度，然后在第十七章四节，哥利亚就是加特人。唔单止在五十二节，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便起心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跟住然后被杀的非利士人又是直到加特。最后二十一章的十一节亚吉的神仆对亚吉说，这个不是以色列王国王大卫吗？然后那里的妇女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比较回在第十八章的七节，众妇女舞蹈，这个以色列讲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因为这只歌而妒忌大卫，开始追杀大卫。但非利士人正正就因为这只歌呢，就认定大卫呢就是以色列的君王。很明显，神就是要大卫想起当年他怎样靠神，怎样信靠神去打赢哥利亚。现在的逃亡也是一个受磨练的机会，神要大卫以他当年那个单纯的信心做基础，要大卫呢对他的，即要将大卫对神的信心呢是提升到去另一个层次，另一个阶段。我相信我们每个人信耶稣的时候都有不同程度的信心。我在未来温哥华在香港的时候，我对神是有信心的，这个信心都不是假的。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信心原来是建立在我熟悉的环境、丰富的资源、我拥有的事物上面。当来到温哥华，你一定会知道，半年后我生蛇很痛。生蛇完之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左右，我太太的哥哥五十几岁在香港突然之间离世。从香港回来温哥华，出席完丧礼回来温哥华之后，我太太又发现有一个怀疑的肿瘤需要做手术。在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回我们所写的日记，我们都很茫然，刚刚回应神的呼召，辞晒职过来读神学，就发生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解。我们写下就是我们唯有去仰望怜悯人的神。当事情过去，再回想回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信心再不是建立在我们熟悉的环境和我们拥有的东西上面，而是建立在失去上面。当面对失去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爱。最近我和太太又要面对一连串的失去，首先就是失去一位父亲，跟住又失去一位我们很亲近很尊敬的属灵导师，然后又有一些朋友的离开。不过在这个时候，神就藉着祂的话语去鼓励我们，叫我们不要灰心。今天如果你都好像我这样经历着失去或者一些哀痛，我都想鼓励你仍然的紧紧的跟随神，定睛 在神的身上，就好像一位心理治疗师叫 Leslie Greenberg， 他说，I can see beauty in people's pain， 但他不是在这里幸灾乐祸，他只是说他在人的伤痛里面他见到一些美好，正如我们在失去哀痛的里面，我们仍然见到上帝的美丽。大卫被神拣选之后，不是立刻就成为一位超人，变成一位超人，他都有软弱和惧怕的时候，他要从困境人生低谷里面去认识神是他唯一的保障和拯救，信心是要经过磨练才能够坚固。大卫在加特王那里死里逃生之后，他就将他和神的经历写成诗篇34篇和56篇。在诗篇34篇，其实是描写大卫落入在敌人手里面的恐惧，从恐惧到他赞美倚靠神、赞美神那个心路历程。在第34篇4至6节那里讲，大卫这么讲，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必有光荣，他们的念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同时大卫都意识到、明白到自己那个黑暗的一面，神是厌恶讲大话的。所以他在第十一节应该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那个打错了四节，十一节十三节，大卫讲话，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就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大卫经历过这些的经历困境，使他明白到自己软弱黑暗的一面，更加需要神怜悯他去改过。亡命天涯沦落人，上帝让大卫在困境里面得到祭司的帮助，给他食物，给他武器，令到大卫明白上帝他唯一的供应和保障。之后他在加特王的手里面最后都能够可以安然的离开，是要大卫明白到自己的不足，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方法，是要继续学习神就是个唯一的拯救和帮助。而在这些种种经历里面，就是要让大卫去认识神的属性，神就是那位供应人需要、帮助人、拯救人脱离死亡的神。神亦都是一位怜悯人的神，叫人可以全然的信靠他。正因为大卫经历过这些神的怜悯，他就懂得怎样去怜悯其他人。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一个都经历过神的怜悯，我们又可以鼓励大家学习我们以怜悯彼此的去相待。我请敬拜队带领我们唱《怜悯诗》。